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HDFM98.9， 另外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从医25年、专注于瘢痕复发和烧烫伤疤痕问题的主治医师刘家勇，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烧烫伤的急救护理。欢迎刘医生。
Hello， 大家晚上好。
好，那首先我想问问刘医生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个家庭烧烫伤的急救护理这个话题呢？
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误区或者是一个侥幸心理，怎么说呢？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想到过，说我怎么可能会烫伤呢？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烫伤呢？你有没有被烫伤或者被烧伤的经历？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被烧伤或烫伤的经历？
那肯定难免有啊，反正我是有过。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不会烫伤的，你永远不会烫伤的，你觉得这个烫伤烧伤跟你无缘，有这种认知的，说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被烫伤，也永远不会烧伤，有没有这种？我怎么可能呢？
那这话可就说的是有点绝对了，意外的发生哪能预测呢？这话也不能说得太满，对吧？通常您遇到的朋友一般会怎么说呢？
有一部分人说不可能啊，有一部分人说不确定，说不准。其实呢这个问题啊，怎么来讲呢，这个烧伤也好烫伤也好，它是一种意外伤害，这个呢是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但是呢是有办法去预防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有这个远离烧烫伤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个意识。往往这个意外呢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不经意之间。
是，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儿嘛，也不具备足够的自我防护意识，常常很容易受到这种意外伤害。
大部分的孩子被烫伤，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最见的最多的就是一杯开水啊放到这个桌子上面。孩子个子比较小啊，一般孩子呀，就是说这种被烫伤的都是1岁到5岁的这样的孩子是最多的。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吧，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目前中国烧烫伤的这个现状呢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呢很多人啊这个意识还是欠缺的。我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就是目前我们中国的这个烧烫伤发生率呢每年啊大概在2%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呀，我们每年啊在中国每年大概有2600万到2800万的一个烧烫伤者啊，不同程度的烧烫伤，当然有的很轻啊，有的比较重啊，所有都加起来大概有2800万左右，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而且呢这个儿童呢占到了这个群体的30%到50%，其中呢0到5岁的孩子呢又占了一半。所以呢每年啊其实真的这个被热水烫伤或者被这个热液烧伤或者是被这个火焰烧伤的这种孩子呀，大概每年有580万在中国，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可怕？
是，数量这么庞大，确实是太令人担心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也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去搜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打开那个微信啊，打开微信的那个我，打开支付里边呢有一个腾讯公益，在腾讯公益里面搜索儿童烧烫伤，大家可以看到，关于儿童烧烫伤的一个公益项目呢大概是有3314个。就是说这个数据啊就表明啊中国的这个烧烫伤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挺严峻的，只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呢往往这个问题的发生啊只在一念之间。所以说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问题，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见过或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忽略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讲几个这个小故事吧，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个双当双的一个现状。曾经我见过一个孩子啊，一个孩子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无辜的，年龄很小，大概2岁左右的时候被火烧伤的。他怎么烧伤的呢？他呢在家玩，然后呢他家里人啊这个起冲突啊，就是他的一个姑父跟他姑姑啊打仗闹离婚，然后呢这个他姑姑呢就死活就不同意，他姑父想让他回去，孩子的姑父呢就是说看这个孩子的姑姑不想跟他走啊，就很着急，然后就在家给他闹呢，正好那会儿是冬天，家里点了一堆火在烤火啊，这个人呢就把那个孩子呀就抱起来就扔到火堆里去了。那孩子其实并没有招惹他，他只是一时想不开，觉得要拿某个东西来撒气啊。这种问题其实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吧？把孩子烧得很严重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个案个例，那么最多的呢就是孩子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吃饭以前大人呢准备开饭，因为中国人有热饮热食的一个习惯啊，所以呢我们往往啊吃饭的时候呢就趁热呀把这个饭啊就盛好，而且中国人有个习惯说啊，吃饭赶紧趁热吃，千万不要等它凉了。其实呢这个里边啊有两个最大的这个危害因素，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热饮热食呀本身它就是一个我们食道癌高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啊，因为温度，这个食物的这个温度啊一旦超过了65度，它就被认为是一个2A级的一个致癌物。因为口腔比较敏感，往往我们喝热东西啊有时候特别热啊，喝的嘴里感觉烫的不行啊，呼噜呼噜就赶紧往下咽的时候并感觉不到烫，因为我们的食道啊它对温度的敏感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呢这个食道就受伤了，久而久之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食道的一个癌变啊，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饭盛好了以后，如果家里有孩子，那孩子如果会跑会走路，甚至有的孩子不会走路，在那个学步车里面啊巴拉巴拉就过来以后呢拿手一扒就把那个热饭就扒洒了，洒了以后孩子因为个子矮嘛正好就倒到身上，就我们在临床当中见的这种是最多的，从下巴这个地方倒下来一直到颈部到胸部啊，这种热饭热水烫伤的这个部位特别特别多啊，所以呢我们在家一定要把这个危险源呢啊这个要严格的控制好，让孩子呢一定要远离这个危险源。我还有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特别诡异的，我遇到两件特别诡异的事情，都是烧伤。这两起烧伤呢，家长跟我讲那个孩子烧伤的过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很诡异的，而且家长自己也认为这个事儿很诡异。是这样，一个孩子呢，他跟他的舅舅和他的妈妈一块儿去那个河边做烧烤，因为大家都喜欢户外的这个烧烤啊，特别天到春天的时候或者天不是太热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出去户外烧烤啊，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休闲方式。那么也就是在这次烧烤当中呢，孩子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他的过程是这样，我跟你讲一讲，大家听一听。孩子他妈妈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觉得很诧异，跟我讲完我也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孩子呢，舅舅把那个烧烤架子呢就放到那个河边，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放到地上呢，在那儿这个开始收拾要做烧烤。烧烤点那个木炭呢，他要拿那个酒精啊，用那个酒精来引着那个木炭。孩子的妈妈呢，就离他那个烧烤炉大概有1米的一个距离，孩子的妈妈离那个烧烤炉有1米的一个距离。但这会儿孩子呢出去旁边玩去了，孩子那会儿离那个烧烤的那个炉子呢大概有4-5米的一个距离啊，大概有4到5米啊，就离得挺远。就这样一个距离，妈妈坐在这个炉子对面，孩子呢离那个炉子大概有4-5米的一个距离，他舅舅把那个酒精倒到那个烧烤炉里面以后，然后就拿火机点那个酒精。这个时候酒精一着，他妈妈低头在那一开始玩手机呢，就听着孩子嗷一声。孩子那会儿其实孩子多大了，我想想啊，他那年来的时候大概有5-6岁，大概是5岁还是6岁，就听着孩子就开始大叫。妈妈然后一回头一看，哇，孩子浑身那个火就着起来了，浑身着火。然后当时说实话妈妈也就吓傻了，舅舅也吓傻了，离河水那么近啊，如果他懂得这个常识的话，直接把孩子扔到水里是吧，把他浸到水里边啊，用凉水直接泡，我想这个孩子他这个烧伤的那个程度啊一定会极大的减轻。但是呢当时孩子的妈妈也就吓傻了，并没有那么做，就赶紧过去给孩子扒衣服，一扒衣服就把皮啊全扒掉了，造成了大面积的一个烧伤，而且瓣根增生也很严重啊，在304住院住了好久好久，后来瓣根增生也很严重。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说 就根本就孩子就根本没有往那个炉子边去，说他为什么离那么远，妈妈离那么近，他舅舅也没有事儿，妈妈也没有事儿，就那个孩子离那么远反而身上着火了，说一转眼的时候孩子全身都是火，就是一个火人，这是一个诡异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出去吃烧烤呀，千万千万尽量不要用酒精，不要用酒精，因为有的那个现在有一种木炭或者有那种固体酒精啊，还是相对来说安全的，那种液体的酒精啊它有挥发性。后来我就分析这个事儿，那很可能是因为外面有风嘛，你把这个酒精倒到那个炉子里面，那可能这个酒精的挥发性就顺那个风就飘过去了，那个酒精分子它一点的话可能顺啪就着过去了，有可能这种问题。所以大家在户外烧烤的时候呢，我们出去玩一家人开开心心，为了度假啊，为了放松，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酒精的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哎呦，真是，这一点提醒的特别对，尤其啊现在为了预防新冠病毒，很多家庭都喜欢用酒精来消毒，比如说买回来的物品、网购的货品等等，拿进屋都要先喷洒一遍这个酒精来消消毒，进门之后的鞋子鞋底上也喷上酒精消毒，门口的地上也喷洒酒精来消毒等等等等吧。如果您家也是这样经常用喷洒酒精的方式去消毒的话呢，那么提醒您啊，一定要记得千万千万不要有明火，否则瞬间就能引燃酒精而着火，非常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您看啊，您刚才一直在说所谓的烧烫伤烧烫伤，那么其中的这个烧伤和烫伤算是一回事儿吗？
是一回事儿。其实这个烫伤是老百姓这么叫的，其实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呢，它都属于烧伤，都属于烧伤。只是这个烫伤呢被称为热力烧伤啊，或者叫热液烧伤，你包括这个热水啊、水蒸气啊，这都属于热液烧伤。那么还有呢就是化学烧伤，还有电烧伤啊，它都属于烧伤。咱们去医院的话没有烫伤科对吧，是有烧伤科的所以呢这个烫伤和烧伤它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每个从专业角度和从咱老百姓的角度叫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以您多年的经验来看，在家庭生活当中遇到意外而受到烧烫伤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对吧？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这种风险啊，一个孩子在火锅店里跑被撞到那个火锅上面的，还有包括那个服务员脚底下一滑把一锅热汤倒到他的身上的，这种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万一被烫伤以后，大家用的最多的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来急救？
怎么来急救？那就是用冷水冲呗，用自来水冲，
凉水冲，凉水泡。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用冷水冲。大家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过其他方法的，比如说牙膏、地鱼水，还有用醋的。用醋啊，这个显然是不可取的啊，因为醋啊它是酸性的，如果你的皮肤烫的比较轻，皮肤没有破损，那么如果你把醋倒上可能没有太大的妨害。那如果你倒烫的比较重，特别是那个皮都脱了，你再倒醋的话，那显然是越来越严重的。还有说用白酒的，现在网上啊就有很多这个新闻啊，里边就用白酒，孩子因为这个烧伤烫伤以后用白酒冲，结果呢孩子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去抢救，特别是烫的比较重的。我这个是肯定不可取。
那么正确的烧烫伤急救处理方法究竟应该怎样做呢？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从医25年、专注于瘢痕复发和烧烫伤疤痕问题的主治医生刘家勇，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烧烫伤的急救护理。刚才啊，刘医师提到了很多对于烧烫伤急救的误区，包括一些民间流传的所谓偏方，比如像是涂牙膏、涂醋、涂酒精等等，但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处理方法，不仅不能够缓解病痛，甚至还会加重伤情，所以是绝对不可取的。那么接下来请刘医生赶快给大家讲一讲正确的急救处理究竟该怎么做吧。
我跟大家啊，把这个咱们正确的急救的流程啊，跟大家说一说，正确的急救方法，因为这个我觉得说多少遍都不嫌多，都值得，希望每个人都学会。那么烧烫伤急救的最正确的方法，就第一时间用水冲，用水冲，用水冲，就用凉水，就用自来水，用自来水冲。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帖子，就是专门讲这个烧烫伤急救的。说当时他孩子被烫伤了以后呢，他去水龙头去开水龙头去给孩子冲，但是呢正好赶上停水了，赶上停水了以后呢，结果他就傻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着就抱着孩子呀往那个他自己那个就他附近的药店去跑。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一旦把孩子抱出去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最佳的时间给错过了。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说你家里既然水停了，我不相信你冰箱里面没有牛奶啊。甚至是比如说饮料啊一些冰的一些水啊，我想大部分家庭里边应该冰箱里面都会有一些冷藏的一些液体啊。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被热水烫伤以后，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降温，降温，降温啊。降温呢，其中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用凉水冲啊。停水的这个机会估计不太多，现在啊基本上不太会停水，只要在家里，那么家里都有自来水，都有自来水，用凉水呢冲15到30分钟，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凉水冲。为什么要冲啊？因为你用凉水冲呢，就把你这个皮肤表面的温度啊给它降下来了。那么降下来以后呢，这个热力它就不往下渗了，那么你的这个烫伤深度啊，它就会极大的减轻。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烫伤深度减轻？这个里面有一个医学的常识，我希望大家都了解，因为我们皮肤烫伤以后，它会不会留疤？它取决于什么呢？它并不取决于你用什么药啊，那是后期的问题。它就取决于你的烫伤深度，就是你的烫伤深度只要超过了12度，那么它留疤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增加。特别到了3度，它12度以上，它必然会留疤。只是疤的每个人有的可能会增生，有的会增生很久，有的可能不会增生但是呢，只要超过12度，它必然会留疤。
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去判断这个烧烫伤的深度呢？怎么去判断？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个烧伤深度呢，分为4度啊，它分为4度，其中呢，最轻的是1度，1度呢就烫伤了表皮。那我们从外观来看的话，这个表皮发红，表皮发红，这个时候呢，这个可能是比较疼的， 但是呢它没有起水泡啊，而且这个红是一般是鲜红的啊，有刺痛啊，这种一般都属于啊一度烫伤。这种一度烫伤或一度烧伤的话呢，只要是你第一时间啊用凉水冲，冲完以后啊，一般半个小时以后它就没啥事了。如果是一度烫伤你没有加重的话，那么后期它也就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也就完全恢复了，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色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浅二度，因为二度分两度啊，二度分两个层面，分两个级别啊，一个是浅二度。浅二度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烫伤以后的一个皮肤表面啊，它是这个没有那么红，但是呢有水泡，而且那个水泡特别薄，水泡特别薄，那个水泡呢是有点大的，很薄的那种大的水泡啊。我们看到如果透过那个泡皮啊，看到那个烫伤的基底部呢，它是比较红的，潮红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就属于浅二度。浅二度呢，只要是不感染，那么它一般1到2周就完全愈合啊，一般7到10天左右也就完全愈合了，它也不会留疤，它只是可能会留下这个色素沉淀。但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烫伤达到了深二度啊，达到深二度，浅二度呢就是达到了真皮的浅层，如果这个烫伤的深度达到了真皮的深层，这就是深二度，深二度它就会留疤了。那然后如果你这个烫伤的这个深度呢超过了这个皮肤的全层，那就是3度，那就更会留疤。所以呢我讲了那么多，我绕一大圈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烧伤或烫伤以后第一时间冲水的一个原理。为什么要冲水？因为水流动的水可以把这个皮肤表面的温度快速的给它带走，那么快速的带走以后呢，这个热力它就不往下渗了，它不往下渗了呢，你的这个烧伤深度啊它就会减轻啊，会减轻。那么减轻了，我们大家知道，你只要减轻到浅二度以下啊，以上啊，一度或者浅二度，它都不会留下疤痕。那如果你当时没有去做正确的处理，啊，任由这个热力往下渗，那么它就很可能就伤到了皮肤的这个深层，就达到了这个深二度啊，甚至这个3度这样一个烧伤和烫伤，那么它就会留疤啊。所以呢，大家记住啊。一旦我们不小心做饭的时候被油烫到，一旦我们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赶紧去用凉水冲。那么第一步是凉水冲啊，第二步呢叫什么呢？叫泼。烧伤以后和烫伤以后的急救五字诀，记住啊，冲、泼、泡、盖、送啊。第一个人说了啊，凉水冲。第二个呢就是泼啊，就是泼。泼什么呢？就是泼衣服，因为有时候我们烫孩子这个在玩耍的时候呢，一下子把这个水啊倒到身上，衣服也就湿了。很多错误的做法给孩子的这个创伤啊带来这个加重。而且我原来遇到，我们在门诊就遇到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姥姥带他来看病，他的妈妈也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伤的呀？说孩子呀，就是把那个开水瓶给打翻了。怎么打翻的呢？姥姥带着孩子拿手牵着他啊，姥姥说我肯定不舍得这个松开手，孩子那么小，那会儿刚刚1岁，刚会走路，说我就怕他危险，所以我就拿手牵着他，但他把那个暖水瓶啊就放到那个桌子上面，一不留神孩子一把就把那个暖水瓶给扒下来，结果给烫了，到了身上。他姥姥呢当时就赶紧把衣服往下给他脱衣服，他把上衣脱完以后脱裤子，那个裤子呢他就直接退到那个裤子那个边上，退到那个脚脖那块，没有再往下脱，那个热水那个热液都在那个裤子上面，结果就把那个脚腕烫得很厉害，当然上面烫得很重，一脱衣服的时候把皮也都揭掉了啊。所以说脱这一步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脱下来以后呢，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伤势。当然了，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如果在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衣服跟皮肤已经粘在一起，千万不要再脱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拿剪刀给它剪开，把衣服剪开，把那个粘到皮肤上那块衣服呢给它保留，然后呢继续再泡。你比如说有的说我泡我胳膊腿我这个脚我能泡，那我身上我怎么泡呢？身上不能泡，但是呢家里现在都有淋浴间吧，都有洗澡间吧，那我们就可以跑到淋浴间里面开凉水，然后持续的冲。如果孩子的话呢，家里有盆子的大盆的呀，也可以给他接上凉水，这边孩子边给他冲的，这边给他接一盆凉水，然后泡到里边继续泡的目的也是为了持续的降温，不但降温而且能止痛啊，因为你这个烧伤以后呢，这个疼痛感啊特别强烈啊，特别是这个深二度、浅二度和一度都很疼，当然如果你到了3度的话可能反而就不疼了啊，一个是能降温，第二个能止痛。 所以说这个拖这一步啊，如果我们不具备条件，家里或者没我手边没有剪刀啊，这个也没有这个可用的工具，我们又发现有可能衣服跟里边的皮肤已经粘在一起，就不要强拖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强拖了。所以冲脱泡盖送的这个拖这一步啊，不是特别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啊，还最好是把这衣服给脱下来，因为旁边的这个衣服一般热液烧伤的时候或者火焰烧伤的时候呢啊，衣服其他的地方也可能会有这种高温度持续的在皮肤其他皮肤上面，它也可能会造成其他的这个损伤啊，所以把它脱掉最好的。但是脱的时候如果有粘连，千万不要脱，因为一脱这个皮有可能撕掉，那这个损伤就加重了啊。第三步是泡啊，当然泡我讲了，泡也是这个有条件的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四肢呀啊，比如说手啊胳膊呀这些能泡的部位它好泡，你在身上怎么泡呢？孩子可以弄个大盆啊，把它放里边泡一泡啊，但是你大人没法泡，那怎么办呢？你就拿水持续的冲就行了啊。我也遇到一个病人啊，他就是这个被这个这个一锅热粥，刚出来的一锅热粥，他往外端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给绊倒了，绊倒了以后那一锅那个粥啊，就把这个前胸把身上都给烫了，烫了以后他自己意识很强烈，他第一时间就跑到那个卫生间里面，就打开水龙头啊，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啊，不能开错了啊，因为淋浴里面有热水有凉水，一定把它开到凉水那一边，他就用凉水持续的冲，他冲多长时间？他冲了一晚上，冲了整整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到医院一看，他就是一个形成了一个一度的一个烫伤啊，前二度的都很少，就持续的冲，就把他那个温度完全给他降下来了。刚开的锅，如果没有他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救的话，那真的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他大部分都属于一度的和前二度的，没有深二度，连院都不需要住啊，就直接就回家了。冲、脱、泡，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盖。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盖，拿干净的布把烫伤的部位盖上，盖起来。盖上以后呢，第五步叫送啊，盖上以后呢就赶紧送医院。当然我们如果是一度的还有浅二度的啊，一般不需要去医院啊，一般不需要去医院，只要不感染，我们预防控制感染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好多人说，那我这个啊，很多人还跟我讲啊，说我们这个用了很多这个偏方啊秘方啊也很好啊，比如说抹大酱啊，它也不留疤啊，你们讲那么多，医生讲的很多都是没有用的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啊。很多抹大酱也好，抹酱油也好，还有抹什么什么拿那个面粉也好啊，好多牙膏也好，说我也抹了也好，还有抹风油精的，不是说你抹那东西抹好了，是因为你的烫伤深度没有达到深二度，你是比较浅表浅的烫伤，所以你抹任何的东西它都没有问题，是因为你烫伤深度不够。而且还有人跟我说，那我干嘛非得用凉水呢？我手边我就有酱油，我用酱油叫一样呀。我说为什么要用凉水？啊，用凉水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不用去判断我到底是几度，啊，如果是你烫伤的深度很深了，比如说皮都掉了，你还在去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土方，抹上以后到医院，医生处理起来很麻烦，那么给后期啊这个处理带来麻烦，而且容易感染。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好这个烧烫伤急救五字口诀啊，就是冲、脱、泡、盖、送。那么刘医生，在您的从医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些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急救例子呢？给我们讲一讲。
跟大家再讲一个诡异的故事啊。哦，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烧烫伤以后正确的处理和错误的处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和差别是什么。我先讲一个，也是一个孩子吧。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因为错误的这个当时错误的急救啊，他并不是没有急救，他是错误的急救，导致了孩子的一个终身遗憾。他是在邻居家玩，邻居家是做早餐的，结果呢就被那个他在那个做早餐那个地儿就玩，一下把那个锅啊给打翻了，锅打翻了以后呢，就把身上从臀部往下，大腿啊，从腰往下，背后这个地方全部给烫伤。被烫伤了以后呢，他的邻居也是出于好意，因为他家做面点的，有那个就是食用碱那个碱面。啊，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啊，烫伤以后啊，用碱面可能这个就能更好。看孩子烫了以后，他就直接把那个碱啊，给他孩子撒到他那个被烫伤的部位了。结果呢，又造成了一个碱烧伤啊，二次的一个碱烧伤，后期瓣膜增生特别特别严重。这就是错误的方法带来的一个结果。刚才我讲那个啊，在家自己用凉水冲了一晚上的啊，他那个冲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特别好。
哈，这平时一杯热水就能导致很严重的烫伤吗？那这个东西平时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啊，那出现烫伤的几率岂不是会很高了？
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说这个热水有那么严重吗？因为如果一杯热水的话啊，比如说六七十度的热水，可能对大人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六七十度啊，到了身上也就可能啊、哎，我们就把它甩掉了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个一杯六十度的这种热水倒到一个孩子的身上，那这个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根本意识不到，说不就一杯热水吗？它能有多严重啊？我希望能够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么可怕。所以呢，我们以后在家里面要把所有的危险源、热源，家里有孩子的啊，全部要放到孩子拿不到、够不到的地方，这个都特别特别特别关键，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见到自己的孩子会烫伤啊，因为这是意外嘛。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在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事情。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开水，一杯开水到底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个产后这个三个小时的一个孩子刚生下来，新生儿，他呢就是在他那个床头橱上有一个开水，那个开水啊不知道怎么让大人给扒翻了，结果倒到孩子这个，把这些全部烫伤以后呢，这个孩子呢拇指缺失、耳朵缺失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当然了，说这是一个新生儿，稍微大点的孩子呢，他会有什么结果呢？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这种问题也是比较麻烦的，你就知道这个一杯开水它有多么严重。所以我原来专门讲过一个讲过一节课，就是题目就叫一杯开水带给孩子的一个灾难性伤害。说实话，我们在没有受到这个伤害之前，真的是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说一杯开水竟然那么严重，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像我们美国的朋友啊，很多人都很喜欢露营，那么在户外或者是野外，在做一些户外烧烤啊、露营啊，或者是修车啊等等这些工作的时候，也难免会被烧烫伤。那我们该如何利用手边的一些东西去做急救呢？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可以用什么呢？用矿泉水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我们一个同事啊，他出差的时候呢，在那个火车上看见旁边一个就是去接那个开水泡方便面，结果呢他刚接了那个热水啊，就把那个热水打翻了，把自己那个腿啊那个脚给烫了。当时呢我那个同事呢他就手足无措啊，就疼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有过来那个小推车卖货的那个服务员，他就立马就抓了一把那个水，车上不有那个矿泉水吗？啊，那个纯净水、矿泉水啊、饮用水，包括那个饮料啊什么的，因为那刚烫了，说第一时间抓紧时间降温，他分给好几个人一块都给拧开，然后持续的给他冲，这个冲完了，那个给他冲，这个冲完那个给他冲，一会儿就把他那个车上的那个水全给他用完了。后来当然是那个人付钱把那些都买下来了，结果他的那个伤得很轻，啊，只到了一个一度，最多的就是一个浅二度，很轻的一个烫伤。后续是没有任何后遗症的，所以那个人特别感激我那个同事，说哎呀幸亏有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个肯定是严重了，因为他刚接了那个开水嘛，很热啊。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olshawley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从医25年、专注于瘢痕复发和烧烫伤疤痕问题的北京医生刘家勇，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烧烫伤的急救护理。那刚才呢，刘医生和我们详细讲解了在受到烧烫伤之后第一时间的急救方法和步骤。那接下来新的问题来了，假如一个人他被严重烧烫伤了，经过医院的治疗，创面已经愈合了，那是不是就算是完全康复了呢？也就是说不用再做其他任何后续的治疗了呢？
很多人说我烧伤了，那我住完院我的创面愈合了，那是不是就好了呢？当然了，但凡需要住院的，你想一想，轻的需要住院吗？轻的基本上不需要住院，对吧？但凡需要住院的，大部分是重的，大部分是生二度。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其实啊，只要是生二度以上的这个烧烫伤，在我们创面愈合出院的时候，这并不是康复，并不是结束，而恰恰是新的噩梦的开始，新的噩梦的开始。创面愈合并不代表痊愈，而恰恰是新的噩梦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我在2014年的时候呢，曾经接过一个病人，因为这个病人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很漂亮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孩子的妈妈吧，孩子2岁。结果就是因为他家里，他在回家做饭的时候呢，他那个煤气罐啊，可能是那个阀门啊，不知道哪个地方管道老化。漏气呢，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又进那个厨房做饭的时候一打火，砰一下就整个那个厨房就着了，着了以后他也是造成全身70%多的一个烧伤，脸烧得面目全非。后来他拿那个照片过来给我看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让人心疼，因为他那个照片那个女孩还很漂亮的，结果烧了以后呢，整个脸全都增生了，身上胳膊手脚这个很惨。而且呢，当时也没有这个意识，烧伤住院好了，以为哎，比如说可以终于可以出院了，就回家了。结果出院以后回到家，发现哎不对，那个创面啊红红的，开始慢慢鼓，开始痒，哦，越来越厚，哦，后来才又去医院看，说这是疤痕增生，因为很多医生啊对这个疤痕增生呢没有太多的研究啊，特别是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这个疤痕增生没有太多的概念，可能了解这些专业知识不太多。他就认为啊，这个增生啊不用管它啊，特别是当然很多的这个医生包括教科书里面也是告诉患者说，烧伤以后的疤痕增生先不用管它啊，等3个月到半年它自然而然就停了，停下来以后呢我们再做手术，这是传统的观点啊，这个观点是已经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个观点了。我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这种疤痕增生要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第一时间进行预防啊，是可以预防的，在没有增生的时候做好预防，它就不会增生起来。那么在你已经增生起来的时候及时做预防，它就不会再持续增生，它就会控制得很好啊。最后呢，你的关节的功能也好，你的这个美观度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减轻。
嗯，刚才您说在您接诊的案例当中啊，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极其诡异的案件，那给我们讲讲吧，让我们也可以引以为戒，尽量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
说我前几天就上个礼拜刚接诊的一位女士，她呢是面部有烧伤，然后呢前胸有烧伤，然后腿还有手啊都有烧伤。她是怎么烧伤的呢？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呢，也是说着说我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就是很诡异。她是因为给孩子做那个什么呀，孩子可能是老师要让做手工 妈妈呢就希望能帮孩子做一个更漂亮的手工，然后他就买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灯，一串一串的，他需要用那个胶给它粘到一个框子里面做成一个画。他买的那个胶呢，他给它粘的时候呢，弄得手上全是胶。然后他家里有汽油，他就拿那个汽油啊去洗那个胶，结果把那个胶洗掉了以后呢，手上全是汽油，就没法干活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卫生间里啊接了一盆水，他当然他洗的时候把那个汽油啊就在那个盆里啊就在那洗，把那个胶洗掉了，他想把那个汽油再冲一冲啊，这个要不然手上这个汽油味儿很难闻的嘛，他就直接在那儿用水冲，把那个水啊汽油那个水啊也就冲到那个盆子里面去了。但他跟我说，他说他把那个汽油洗完以后他倒掉了，就是盆里留了就残留了一点点留在那个盆子壁上的一些汽油，但是他又洗的时候把手上那个残留的汽油呢又洗到盆子里边，盆子里边洗完以后呢是大半盆水，上面可能飘了一点点汽油，一层汽油。他呢就继续出去给孩子去做那个手工，做手工呢他里边需要有一个有一个用打火机把那个东西烧断以后再连接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用那打火机给他烧那个一个小东西的时候，一开打火机那个手啪就着了，这个手一着呢身上瞬间这个火就着了。这个时候她老公看到妻子身上着火了，然后呢就赶紧去拿水，她去卫生间端的那个水就是她刚才洗手的那个水，她端那个水过来要往她老婆身上泼的时候，还没见往她泼，刚跑过来跟她老婆擦身而过，因为她家里那个地方家里也着火了嘛，过来的时候就突然她老公身上那个火一下就着了，她老公也就成了一个火人，最后的结果是她老公没有抢救回来。而她讲说她老公因为离得她也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跟她紧挨着的，就看着她老公端那盆水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她跟前啊，她说那个火就着了，她当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她脸上被烧伤了，但她的头发没有问题，头发没事儿，她头发一点都事儿都没有，身上烧得很厉害，脸上也烧得很厉害，包括眼睑，这个眼睑就眼皮啊眼皮都烧了，脸上烧了有很多斑痕，但头发他说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说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她老公就没有抢救回来。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这种危险源，啊，汽油也好，酒精也好，啊，包括特别是一些硫酸啊什么的这种强酸强碱啊，家里千万不要放这个东西，太危险。后来分析这个事儿，肯定这个因为汽油它有挥发性，可能挥发的这个空气里边全是这个汽油的这个分子。它达到一定浓度啊，它可能就会燃烧。但是说你说空气里边有，它为什么这个空气的家没有着呢？就两人身上着了，老公身上火人没有抢救回来。哎呀，所以呢，大家啊一定要有这种防控的意识啊，这个很重要。其实往往这些意外啊，全部都是发生在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的一个前提下。还有一个呢，2016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做生意的一个老板。很有钱，当然说这个生病啊，他跟你什么样的一个出身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讲这个问题。我们讲大家有一个意识的问题。他刚买了一个新房子，好久没去了，家里呢燃气都已经装好了，也是那个因为燃气泄漏，他好久没去那个家，他打开门进去以后，他下意识的就去开灯，一开灯，火花一打火，砰，爆了。就直接把他好在是二楼，直接把他就推到那个从那个门口就推下去了，还好没有摔伤，摔得倒不严重，但是烧伤很重，全是大面积烧伤，形成严重的瘢痕增生。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在一个特别是有这种好久没有回的这个家，如果你有燃气的话，进门第一时间建议不要先开灯，更不要抽烟点火，更不要去做饭打那个火，先开窗通风。进门第一时间，如果先开窗通风的话，我相信那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是，您说的这些案例啊，的确算是比较罕见，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比如说做饭啊，或者是做家务啊，难免被这个热水或者是热油或者是熨斗等等给烫伤，严重点的再加上处理不当，可能这个手上啊就会起个水泡。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去怎么处理这个伤口呢？
那起泡的话呢，这个情况你最好去医院啊。如果是你的泡皮挺薄的，这个如果面积也不大，基本上就属于浅二度。那如果你那个泡皮很厚， 比较小啊，而且看到那个烫伤的基底部啊是红白相间的，那个、基本上就属于深耳度，那个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处理。在家处理的话，它肯定是越来越严重啊，因为你这个在家处理不好的话，它加重感染，感染了以后呢会加重的一个烧伤的深度。如果是那个泡皮很薄呢，就不面积不大，你可以拿在家里啊给它这个用碘伏消毒以后呢，拿一个没有用过的一个无菌的针头，在一个低位的那个地方，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手啊哪个地方位置低，戳一个小空眼，把那个水啊慢慢的挤出来，那个泡皮不要揭掉，然后消完毒以后拿无菌纱布给它包起来，只要泡皮不破，它是一个天然屏障啊，前二度以下的包括一度的，它慢慢的它就愈合了，只要不感染就没有问题。我曾经呢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就是说说这个大医院不行，大医院你看这个他在大医院看的这个人啊，那浑身长疤，疤痕都增生了。你看我们那个谁谁谁，我们邻居啊，他们这个孩子烧了以后呢，就去我们那个邻村啊，或者我们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医生，专门是烧伤烫伤的，那治完了以后一点疤都没有，那这恢复的太好了。很多有这种跟我说这个问题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问题，我说，您可能只听说了他治完以后没有疤的，有疤的。您可能不知道，我说他治完以后没有疤，是因为他的烧伤的深度不够，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常识，我们都一定要有这个科学的一个意识啊，皮肤呢，表皮层损伤以后，它的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强，它不会留任何痕迹。刚才我也讲了，如果是浅二度的烧伤或烫伤，皮肤伤的深度就在这个皮肤的浅层，这个恢复能力。皮肤恢复能力也很强，它也不会留疤，只有到达这个皮肤的这个深层以后到了乳头层，它才会出现疤痕。如果是皮肤全层的一个损伤，那将来疤痕会更严重。所以呢，那些所谓的偏方秘方用了以后没有任何疤痕的那个是不可信的没有任何疤痕的是不可能的，说明那个深度是不够的，只要深度达到了，它不可能不留疤痕，只是疤痕的形式不同而已这个疤痕呢，有的是增生的比较严重，有的没有增生。当然，这个深二度的并不是都增生它增生的概率大概在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八十左右吧。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增生的，但是呢，增生呢也不一样。有人增生可能增生个三个月半年，他可能真的就停下来了。有人增生期一两年、两三年三五年、十几年，有的都停不下来，因为有一种体质我们大家俗称疤痕体质。就如果他有那种体质的话，他的这个疤痕增生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停止期的。我见过一个烧伤以后的一个最长的一个时间，他增生的时间是35年，他是35年烧伤的，结果到了35年以后，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个疤痕依然是在增生。所以呢，大家一旦有这个问题，不要一味的去等待，因为目前没有办法去预测、去检测他这个增生期有多长。
好，那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从根本上帮助我们在不小心受到烧烫伤之后预防疤痕的产生呢？
可以预防呀，当然能预防了。预防疤痕呢，首先第一，我们最好不要被烫伤，也不要被烧伤那肯定没有疤痕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万一被烧伤被烫伤呢，第一时间正确的急救，用凉水冲冲冲冲，使劲冲，你只要用凉水使劲冲，那么它就很可能就达不到那个住院的那个级别，深度它就没有那么深，它最后就不会疤痕增生。那如果我们烧的深度已经就是很深了，那么你就要预见到你将来就会出现疤痕增生，那我们就要在创面愈合以后第一时间进行正确的疤痕预防。只要你这个疤痕预防的方法对了，这个疤痕就不会增生起来是不会增生起来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家庭烧烫伤的急救护理常识以及一些真实案例，让我们不仅长了知识，还能引以为戒。谢谢刘医生。
谢谢谢谢
谢谢，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需要的时候，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